上个星期六，也就是23号，意大利与到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备忘录，成为七个工业化国家中首个上路的成员。不过呢，5G 建设被排除在外。意大利方面表示，双方的协议涉及总规模达到25亿欧元的经贸合作。此前呢，欧盟刚刚在战略文件中把中国定义为体制竞争对手。有分析称，习近平完成了此行的重头戏，他微笑了。而欧盟对习近平霸权企图的担忧则是与日俱增，不希望中国一脚踩进欧洲的腹地。那么习近平是否撬动了欧洲的板块？意大利为何顶着内外压力踏上一带一路？意大利的动向对于欧美来说为何如此的举足轻重？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的，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么这个“一带一路”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意大利它的这届政府，他希望通过这个加入“一带一路”得到是什么？那么，是不是能够得到呢？胡平先生，
所谓“一带一路”，“一带”就是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那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指中国通过这个中亚、西亚一直到欧洲，所谓这个“一带”就指的这个经济带。一路呢，就是21世纪丝绸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通过南海，然后进入南下太印度洋，一直到然后西上到地中海。那么这个是中国政府在2013年。提出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一个跨国的一个经济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在东南亚那个在实施的时候呢，也出现很多问题，包括腐败的问题啊，包括债务陷阱的问题啊，有的地方甚至还发生了这种所谓排华的运动等等。那与此同时，所以说“一带一路”在西方、在欧洲也有很多的进展啊。那么这次意大利作为工业七强之一，加入“一带一路”，当然是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大利政府这么做，当然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的经，因为他自己经济有很大的问题，经济萧条，债台高筑，那么他希望通过加入“一带一路”，一方面增加出口，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他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大市场。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加入“一带一路”，能够加强它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它几个重要港口，那么这个它现在的计划呢，主要就针对这两个方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引起了欧盟和美国的批评，那么这件事整体来说，应该说是表现出面对。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一个专制的中国的崛起，西方总的来说还缺少一个很清晰的认知，也缺少一套很完整的应对之策。另外，在西方各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缺少比较牢固的共识，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看到的种种的这个争议。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有分析是这么讲说，这个备忘录虽然是签下来，但是它并没有约束力，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是时过境迁，这个换了届之后呢，也这个情况是有过的，就是说这个政府呢，他新的政府不认账了，那么协议泡汤这个状况，那么您怎么看意大利这次跟中国签署的这份的这个协议呢？
这个意大利政府一直是从二战以后这个政府更迭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国家，所以那个而且这个意大利的这种左右之争啊，民粹主义的兴起啊，反正对这个意大利现在的这个政局来讲都有很多的未知数，所以这个如果说现在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备忘录，大家也认为它没有约束力，但是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来讲，这一次算是他的一个 外交上的这个小胜利吧。不管怎么样，他赢得了面子，在中国来讲，这个面子就很重要。啊，虽然说这次好像是，签了200亿欧元，原来说是70亿欧元，现在这个我看最新的报道，说是200亿欧元的这个大单。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对意大利的经济也有好处，因为意大利的这个经济，一直是低迷，而且在这个我看有网友谈到，就是说，在2018年最后一季 PMI 连续在50%以下，正式进入经济衰退。所以这个而且这个2009年它的国债已经升到7%，已经刚坏账过了警戒线啊。但是后来对这个欧洲银行大量的买意大利的国债，所以呢，意大利现在还能够维持。但是呢，这个现在目前高债务造成这种经济低迷，那么一带一路现在这种萧条的经济萧条呢，他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强心针吧，一带一路这么一个强心针，能够刺激一下他们的经济。这可能是现任政府的一点盘算，但是呢，现在这个政府呢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它是等于这个五星运动和这个北方联盟的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来讲呢，五星联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这么一个，这个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组织，然后北方联盟呢被认为是右翼的这个民粹主义的一个组织。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意大利国内的情绪，可能这个也是很多国家都出现的情况，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普及，民粹主义在兴起，那么民粹主义选出来的政府啊，可能往往他们没有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太长远的打算，就是顾眼前。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这位孔特总理啊，他现在一个是他有抵制欧盟的倾向，然后呢他可能也会主张意大利的这个优先呢，这个要这个实施减税啊，然后这个改革退休金啊，基本收入啊，另外他要收紧移民啊，他准备要遣返这个50万的非法移民啊。而且他作为这个五星运动这么一个党呢，他们也是一个环保主义的党，反正这些东西吧，我觉得民粹主义跟中共的某些东西它是能够有接口的。所以这个现在这么做，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饮鸩止渴，就是只顾眼前，要把经济低迷的状况给它改变。那么靠什么呢？就靠一带一路这样的强心针。这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长远的这种危害？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想那么多。他们也顾不了那么多，因为意大利每届政府的寿命都不长。先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张燕也谈到，意大利现在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经济衰退，那么进入一带一路呢，不过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为了眼前的这个利益啊。但事实上呢，张先生也谈到，就是实际上意大利现在这个跟美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也相似，就进入一个这个民粹主义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一带一路呢，对于意大利来说呢是一个经济项目，但是对于中共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政治议题。那么其实呢，这一点的话呢，在意大利内部呢，他们对一带一路所携带的这个政治信号呢有什么样的解读？那么这个它的政治信号和意大利自身的这个民粹主义这个倾向是不是存在着一个矛盾所在呢？
因为这个当然在意大利内部，包括在它的执政联盟内部也是有分歧的。那么一些人当然也认为，加入一带一路和中国进行这种合作，很可能会陷入这个所谓这个经济的殖民主义，因此对这个事情还是很有保留。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你一旦加入一带一路和中国结成这么一种关系，也可能影响你意大利的外交啊。那么意大利必然毕竟是个西方的国家，它的基本的立国理念还是一些普世价值。那既然你现在如果和中国走这么近，那么在当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像过去那样子坚持你的这种立场？另外在这个问题上呢，你是作为欧盟之一员，你是不是还能和欧盟保持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内部仍然也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因为这个事情虽然一带一路本身看起来是个经济计划，它主要是一方面它是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这种一带一路实行经济扩张，另外它不可避免的它也会改变这个地缘政治的结构，它也会对这个所在国造成相当的一种那个政治的影响。那么现在一个最明显的影响呢，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分化了意大利和其他欧盟国家的之间的关系，另外也进一步分化了意大利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一点上，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现在一些不良的后果，现在就已经见到一些端倪。那今后还有什么会？是不是还有可能有更多的发展？那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整个来说，因为意大利它作为工业西强之一，作为欧盟的这个主要国家，欧盟的这个第三大经济体，现在和中国走得这么近，这件事情它也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欧盟是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而且对这个欧盟不久前刚刚做出的决定，就是要把中国当成一个竞争对手，这个当然就使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就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它是，跟意大利加入意大利路会不会成为一个信号，使得欧盟下面进一步的这个分裂？那这个事情恐怕就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当然，从目前情况看起来，引起这么多争议，意大利内部他们也会有些分歧，也未来短期内未必就会发展的那么严重。但是呢，它毕竟在这个事情，它确实发出了这么一个值得警惕的一个政治信号。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我们想问您，就是说，事实上刚才胡先生也谈到这个工业化七国呢，这是工业化七国出现裂痕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说到这个意大利加入这个一带一路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也显示出这个欧盟还有美国的这些国家的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崛起，还有中国崛起之后造成的这些问题缺乏一个整体的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是不是说其实呢，自从这个比如说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之后呢，各国像欧盟美国这些国家呢，是不是对这个问题其实是越来越重视，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应对措施也在逐步的这个区域这个成熟和成型呢？张先生，
现在就是欧洲跟美国的关系，或者欧盟跟美国的关系呢，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同调，所以呢，这个中间呢，确实有很多空子可钻。那中共呢，他现在也是要打破这个美国和欧盟对中共的这种封杀，所以在这点上呢，他选择这个意大利做突破口是一个非常这个聪明的做法。因为现在这个欧洲最弱的环节就是中欧和南欧，这是他的软肋。那么从这个七国集团来讲，这个软肋就是意大利，所以呢，他如果突破意大利呢，他可能就进一步就是为一带一路这个他等于是做眼嘛，这个下围棋做眼，他做了一个眼，然后呢他还想接着想要赢家通吃。所以你看这个下一步啊，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行程啊，他是周日晚要在这个要这个在法国和这个马克龙共进晚餐，并且在尼斯过夜，然后周一呢与马克龙要签订几项协议，周二在巴黎会晤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所以你看它是一个系列的举动，就你看就是那意思就是，既然意大利都这样了，你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再商量商量。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也看到马克龙的态度啊，这个马克龙是批评了意大利的这个举动，他还是呼吁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欧洲方式来对付中共。 那当然，这个此前我们知道，这个默克尔也是明确的反对这个“一带一路”，也反对这个，意大利跟中共在啊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合作。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应该说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最主要的国家，在这个方面现在还没有对中共让步。但是呢，这欧洲的这个特别欧盟的国家太多，每个国家呢相互之间的利益也不相同，然后呢它相互竞争来吸引投资，所以这个欧盟它这个要想协调一致也有它的困难。那这个但是呢，这个现在这28个国家可能就有28个主意，所以呢如何协调这个欧洲，这个成一个大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当然领导欧盟的这个法国和德国现在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就是还是要抵制中共啊在欧洲的拓展。但是呢不能不说，现在就是这步走下来啊，至少这个中共领导人他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我先下一城，然后看你们怎么出奇，咱们能不能够这个啊、你还多让我一些。所以我想后续的这个观察就显得比较重要。当然这个比如像5G这些问题，这个意大利跟中共的这个备忘录里并没有包括5G方面的合作，但是呢这个摩纳哥是已经这个在去年就跟中国的华为签订了发展 5G 通讯的协议，所以呢这个访问摩纳哥来讲它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谢谢。
嗯哼，那实际上说一句这个旁边的话，由此可见这个华为呢在习近平眼中，在中国政府眼中它的这个地位和意义所在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听众以及网友发表的评论或者提出的问题。第一位呢是 Richie Winson， 他说呢意大利接受中国一带一路就是在破坏欧盟，英国已经脱欧了，意大利在自己单搞一套，这不是要瓦解欧盟吗？二战中意大利与德国纳粹结盟，现在又与纳粹中国联手，意大利还想走二战的老路，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吗？接下来一位是家宝日记，他说呢习近平不可能撬动欧洲，原因在于大撒币能够撬动的只有欧洲经济，但是对于体制，欧洲的自由和民主和自由化早已经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深入人心了。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他说的习主席的欧洲外交是成功的，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将会逐渐显示这是极有智慧和远见的选择，也将为欧盟各国带来示范作用，大家不妨拭目以待。接下来一位自由博爱，他说呢中共有钱，意大利基础设施需要建设，贸易需要拉动，加入一带一路无可厚非，美国不要只是道德劝说，你拿出钱来去意大利投资啊。接下来为是天安门上太阳落，意大利缺少保守主义的传统，从民众到政治人物都注重眼前利益，喜欢走捷径，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意大利最早推出墨索里尼，并且迅速的法西斯化，如今意大利在经济再次遇到困难时，并再一次和法西斯化的中共政权走近，意大利应该是悬崖勒马，以史为鉴。Abner King 他说呢这次又给意大利不少钱，领袖据说一天花费10000欧元包了一个酒店，中国哪里有灾，现在领袖都不去了，心中只有一带一路。接下来位是李忠本，他说呢中共独裁者提着一袋子钱去开拓自己的梦想，够拼的，经济弱势的意大利愿意接受有限制的备忘录，捞取这些援助为经济起色增添些助剂，但是呢与虎谋皮，虽然习近平真的如自己贴金所说无我就好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他在美国说不在南海布置军事，而实际上呢是不言而喻的。接下来为是 Abner King， 他说意大利总统也拿了国人的税钱，和马来西亚原来那个总理一样，谁和钱有仇，领袖金钱开路，把自己后路也安排好，万一终身制搞不下去下台了，或者国内乱了，也可以逃到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受到庇护。 接下来一位是 Donald Trump， 他说呢，意大利聪明啊，很会审时度势，两次世界大战只赚不亏，两边赚，真正的这个稳赚不亏的玩家。好，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胡平先生啊，那么刚才呢，张先生也说到了这个欧盟的这个团结问题，28个国家有28条心啊。那么讲到这点，不妨要谈一谈，就是说英国的这个要脱欧 Brexit 已经引发了巨大的这个地震。那么事实上呢，英国自己国内呢又出现了一些这个反悔的这样一个倾向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呢是让整个欧洲甚至让世界呢都感到受到相当大的这个震动。那么其实呢，意大利也有同样的问题，有一个说法，他也想这个脱离，他这个英文里叫做 Italy leave。那么现在中国加入了，就是说通过这个像张立凡先生说的那样，通过这个能够这个攻打意大利这一环，这个欧盟里的这个尤其是七国成员国里这个最弱的这个环节呢，中国是不是会加剧欧盟的这个分裂呢？那么意大利如果是真的出走，它的后果将是怎么样？对世界格局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尽管到现在为止，英国的这个脱欧还这个没有最终尘埃落定。那么，如果意大利也脱欧了，那么欧盟本身都会可能解体，这个后果当然非常严重。不过，以我的估计，意大利脱欧的可能性仍然还是不大。欧盟在一段时间内应该说还是可以保存下来，但是呢，确实反映了欧盟本身的很多问题。你看，欧盟本来它作为经济，它是个共同体，它而且在这个区域之内都使用欧元等等。可是呢，它的各国呢又可以实行他们自己的经济政策。那么结果到头来呢，一个国家如果实行了某种经济政策，它造成的后果可以迅速的蔓延到整个欧盟。这么一来呢，当外界如果有个强大的经济体的介入的时候，像这次中国这种介入，它就可能对欧盟本身产生很大的冲击。换言之，欧盟过去从早先的这个欧共体，那到后来的欧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这个显出它的正面意义，那是和没有中国这么个因素参与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问题依然在于，意大利也好，欧盟也好，乃至于美国也好，他们都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个一个崛起的中国啊。那当然，中国以它庞大的体量，成为世界上的成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乃至于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都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但是问题是呢，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一个专制的国家。那么这么一来呢，它和整个普世价值构成了很尖锐的冲突。也因为这一点上，所以才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西方他们对中国这个的这种排斥，除了在经济上本身的这种互相竞争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呢，那当然还是反映出一种价值观的冲突。而那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呢，到目前为止，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就像我刚才谈到的，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应对之策。另外呢，西方国家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呢，也还那个没有一个很坚强的共识。这一点上，我觉得才是这个最值得忧虑的。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问您，那么刚才呢，我们很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提出了，其实不外乎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认为中国政府呢是提着钱袋子，那么希望用钱呢去买通这个各家道路啊。那么刚才一位观众朋友提到这个家宝日记，他说呢，这个大撒币的可以撬动欧洲的这个经济，但是对于体制，欧洲的民主和自由化呢，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撬动的。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其实是不是大大的低估了这个民主自由它的这个力量所在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虽然是提了这么一个钱袋子过去做生意啊，想用这个办法来取悦对方，但是呢，对方究竟能执政多久？所以现在也有一种预测说，这个不久，这个现任的意大利政府，这个五星运动可能就会这个退出这个执政联盟，到底怎么样现在很难预测。当然这一次呢等于是送礼去了，但是如果说过一段时间人家就换主人了，那你这个送的礼是不是还有效？还有就是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啊，这个撒币有很多种，你比如给这个非洲的这种，那就是纯粹的撒币，因为他们那种就是腐败的没有治理能力的这种国家呢，你给他多少钱， 最后都是打水漂。但是呢，投资欧洲毕竟和这个投资在非洲是不一样的，可能会有一定的效益，也可以有一定的战略上的这种战略布局上的效益。比如说这次这个意大利要向中国开两个港口来吸引中国的投资，这个是中国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啊用长期使用人家的港口，这点呢，这个我觉得满足了中国的胃口。由这个呢，从地缘政治来讲，他可能又打进了两个钉子。那么当然，这个现任总理，意大利总理呢，他是为这些做法做了些辩护。他说呢，他跟国会讲，他说这个就是要签这么一个备忘录，但是一点儿也不要怀疑我们欧洲和大西洋联盟。那么他说呢，这份备忘录呢是完全符合欧盟的战略，而且呢，他说这个他会把这个欧盟的这套标准啊，把它带进“一带一路”这个盘子里头去啊，所以他认为他这样做没错。当然，这个说法来看呢，当然是为他自己的这个举措来辩护。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可能真的是得了实惠。那至于说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实惠，那不知道。可能这个，中间啊，那你说，中国的这些个援外项目有那么多，其实都是洗钱的通道，有多少钱又被洗出去了，这个咱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网友的这个评论也确实有时候也听起来是耐人寻味，就搞这个一带一路这种形象工程，实际上除了政治上的这种谋算以外啊，但是你想改变人家的政治制度，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但是呢，如果说为自己的这个打算要这个为这个中共的政权谋点利益，或者说呢，为这些具体的操办人谋些利益，或者洗一些钱，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种形象工程，最后很可能还是变成烂尾工程。谢谢。
嗯，好，谢谢您。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执政党呢是向来政治挂帅，但是他在与民主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恰恰又这个尽量的弱化了这个政治他所起的这个作用和分量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就说呢说到这个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国内呢是一片叫好，那么主要的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突破，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那么您怎么看？
我想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习近平可以视为他们的一个成功，但是作为中国老百姓为这件事情叫好，那就大可不必。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人均 GDP 大概是9000多美元，而意大利的人均 GDP 呢是3万多美元，那么一个人均9000多美元的国家去援助一个人均3万多美元的国家，这本身就显得很荒唐。那么所以在这中间真正的得利者那当然是中国政府，而并不是中国人民。所以中国，我觉得这个中国老百姓为这个事情叫好，那当然很多这个网上的声音未必代表老百姓的声音，但我只是说呢，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中国的民众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啊，它更多的反映的是中国政府的那种意图得到某种这个所谓突破啊。当然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这个后果还有待观察。当然第一我们也都相信这个中国政府它的一带一路可以对这些国家的一些相关国家的经济产生若干影响，但是要改变那里的政治，改变那里的这个普世价值，这个根本是做不到的。但是这只是从问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说，但另一方面毕竟以中国它通过一带一路实行经济扩张造成了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也确实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这个问题也就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个经济。实际上呢，因为你从这个一带一路推行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你如果说早先那中国主要是靠着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然后呢 在当时呢，中国本身的国内的消费力也很低，所以那时候生产出来的产品呢，那还是这个所谓外销的海外。那么到了后来，中国毕竟它又积累起了相当的资本，另外国内的消费力呢也有所增加，所以你看现在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它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产品能够销售到中国，所以这就说明中国本身的国内的消费力有了很大的增长。另一方面呢，它需要中国的资金，包括也需要中国的技术，帮助它这个进行基建个基本设施的建设。这也说明中国政府现在手里有相当多的个资本，所以这个就比起前阶段来说呢，它已经有所升级啊。那这而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我们都看到它没有伴随着政治上的任何松动和改革，相反呢，倒是随着习近平上台，变得这个专制变得更为严厉。我想这个问题它才构成了整个21世纪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一直认为，在谈到“一带一路”也好，谈到中国的对外的经济扩张也好，更重要的我们要看它这个政治意义。更重要的不是想它会造成多么一些负面的效果，而更重要看到呢，怎么样去制止、去防止那个作为一个专制势力在今后成为中国的、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力量啊。这一点我觉得，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包括西方、包括美国，似乎都对中国能够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都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于普世价值是不是还有普世性，也有了很大的怀疑。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嗯，好，那么最后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呢，曾经有一篇文章写到，就是说，东南亚的这个“一带一路”投资呢，时间是最长的，数量也最多，但是没有给投资人带来好处，这个姑且放下不说，而且对党呢，给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带来好处。那么外交政策杂志为什么这么说？张先生，1分15秒。
当然这个因为。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些个政权呢，本身就，这个存在腐败。那么中国在“一带一路”呢，它也是拿钱开路，所以呢，等于腐败加腐败呢，这种腐败效应就出来了，啊。那么这个丑闻一旦暴露呢，这个对双方来讲，这个政治上都确实，这个脸上无光嘛，啊，而且。从经济上来讲也不存在什么实惠，因为这个中国给的项目其实它还是要求这些个所在国它去这个世界银行啊，去什么亚洲这个基础设施银行去这个申请贷款，所以实际上中国做这个项目，但是呢钱呢可能是中国的公司赚，然后这个当地呢还需要去贷款，所以呢对当地来讲没什么好处，没什么真正的好处，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呢实际上好处也归不了中国人民啊，也就是中共的官员可能他们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好处，所以总体来看，就一带一路这种东西呢。
是，
可能欧洲还不太明白，
好，
但是应该说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斌先生、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没有办法，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播出专访台湾前高官李秀莲等，这个讨论台湾如何永久中立，请锁定收看。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ank you.